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我们就开始。天父，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给你，求主你保守我们一下时间，赐给孩子聪明智慧，传讲清楚罗马书的奥秘，好让我们得着安慰，也得到警戒。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看顾，我们就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OK， 还记得马太福音的奥秘吗？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谈什么？OK， 我们复习一下，复习一下。它的奥秘有两点。OK， 马太福音、但以理都在谈一个东西。它的奥秘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它有个暂时性的隐藏。OK， 暂时性的。有些东西，打个比方，但以理书里面有些东西啊，圣经里面谈的东西，但以理不明白。好吧，因为时间还没到。但是他们有关于上帝奥秘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很大程度还不明白，所以但以理领受了一些异象的时候，哇，他很辛苦。All right? 所以领受异象很辛苦，他却不明白。而那个时候当然不明白，因为神就是要让他暂时性隐藏下来。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异象才会 make sense。OK? 所以有一个暂时性的隐藏。所以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过去旧约里面曾经讲过的东西，也是指末世的东西。所以马太福音在讲什么呢？这些隐藏的事情，有些部分看得懂，有些大部分还看不懂，一直到耶稣来了才慢慢的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 alright？ 所以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只有向神的选民显示的东西， alright？ 同时另外一个重点，每次我们谈到圣经里面谈奥秘的时候， alright？ 都是跟救恩有关系。然后另外重点是什么呢？另外一点就是持久性，永久性，有一些人就是不明白。所以你看呢，耶稣在他的比喻里面谈到什么？有一些人听了天国的道，怎么却不明白？有没有？那二者来了，把他听到的东西给夺去，而这些就是撒在路旁的，就是说很多人，你注意看，现实生活中的确很多人是这样的。OK， 无论你讲福音。讲到多久了？讲了之后呢，他还是死了不信。为什么呢？持久性的隐藏。OK，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什么？无论从但以理书、马太福音，甚至接下来新约所有的书信，都谈到奥秘的时候，都是跟这两点有关系。有一些是持久性的，有一些人听不明白的；那有一些是隐藏性的、暂时性的，慢慢显露。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跟上帝的。这个是指救恩的奥秘。Alright， 马太福音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因此呢，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咯，你是属于哪一个？你应该属于暂时性的。有些东西你可能听不明白。Alright， 有些东西可是你一听就明白，能够接受。Alright， 这个是神的救恩典。Alright， 所以因此你再回想，有一些人在你家中也好，你的同事都好，你朋友都好，哪怕你对他们太好很好，然后你把福音讲很清楚了，他们就是不信不明白。为什么？持久性，有一些人是的确是这样，这是奥秘，可以吗？ Alright， 所以抓清楚啊，圣经里面的奥秘就在讲这个。好，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好，罗马书里面我们会谈，首先我们谈这个生命记第29章，那我们来读29节，来1、2、3读。好，这句话我相信对某一些人来说，你们不会感到陌生，你们听过吗？对吗？ All right， 这句话你会怎么样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有谁要尝试？天辉，尝试一下。
这句话的什么意思啊？有一些有很多是奥秘的事啊，然后上帝会跟我们讲。
OK。然后呢？ 基本上我们都是对这句话这样的了解，没有错啊。OK， 这是第一个一方面的了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加尔文他基本上你注意看，他有写很多书，其中一本书释经书他却没有写过的是什么？启示录。为什么他用这句话？他说因为启示录里面有太多有关于上帝奥秘的事情，他不敢写，明白吗？所以因此他加尔文的释经书里面从来没有谈到他没有尝试去解释这个启示录的东西。所以他就用这句话，奥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只有显露的事情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而加尔文是这样看这句话。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这句话呢？跟我们今天谈的罗马书里面的奥秘有关系。罗马书有这句话，不晓得你们对罗马书了解有多深，但是罗马书的确有谈到奥秘这两个字。 Alright， 而罗马书的背景，它为什么罗马书是保罗写的我相信是保罗所写的，虽然有一些学者说不是，可能不是可能是其他的人，但是自己是学他们讲不出来。不过大多数比较传统的教的学者都认为是保罗所写的。 Alright， 好，我们不谈这个。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到底要谈什么呢？那我们首先来读马太福音第十章，一起的来读了，一二，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一二三。好，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了，一二三。好，这两节经文你们看到什么？救恩，我是指救恩的一个模式啊。我们谈的是一个救恩的一个模式，你看到什么模式啊？这个模式你有看到什么救恩的模式吗？
从耶路撒冷出发，
就从以色列出去，对不对？然后知道什么？从以色列的家出去，然后才去哪里？才去外族人那边撒玛利亚的城，对吗？有这个概念。使徒行传第一章，你们领受能力，然后呢从耶路撒冷出发，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是救恩的一个模式，同意吗？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模式是先有犹太人的救恩，犹太人先得救，然后外邦人在后面，同意吗？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呢，我们再读另外一个，来我们读罗马书第十一章，来一二三。好，罗马书第十一章这里有两个对象，一个是他们，一个是外族人。他们是指谁？犹太人。 OK， 好，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模式，另外一种的模式出现？来我们看下去啊，来我们一起读24节，十一章24节到27节了，一二三。OK， 你这野生的橄榄树是指谁？外邦人。本来就有的树枝是指谁？ 犹太人。好，这里是另外一个模式，外邦人先得救，然后犹太人在后的救恩模式，同意吗？明白我在问什么吗？罗马书不是在讲这个吗？是不是？对吗？你们不是读过了咯？当中有一部分硬心的，一直到全外族人全数满了，就是外邦人 外邦人先得救嘛。外邦人是谁？你咯，我咯，印度人咯，马来人咯，明白吗？ Alright， 这个是另外一个模式，我不是 trick 你们，是真的。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保罗也说第一章，我们也很熟悉的保罗第一章第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所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第一章他讲这个，第十一章他讲谁先得救，外邦人。然后第十五章十八节来一起读，一二三。你看呢，从耶路撒冷这里在讲什么？又是讲犹太人先得救的事情，对吗？所以第一章第十五章都是讲先从犹太人，然后后来才外邦人。所以可是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却讲说什么？外族人先得救，然后以色列人才会全家得救，对吗？人数满了，以致以色列人犹太人才会得救。那保罗有没有矛盾？看起来好像有矛盾。你没有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OK， 那其实这里我们来看呢，所以第二十九章二十九节，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第奥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这句话的奥秘是指什么？这句话说如何了解呢？其实你们回去再看一件，做一件功课啊。你们去读生命记二十七章到三十二章，待会我们会看一些经文，二十七章到三十二章里面都要谈奥秘的事情，跟罗马书有关系。 Alright， 所以27到32或许是过去我们有读过，可是我们没有去注意。 OK， 那这奥秘是指什么？神的救恩的模式，不只是讲说有些东西神讲的东西，神没有讲的东西，我们哇是一种奥秘。当然这个是一个层面，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意思，罗马书第11章里面保罗在谈到第十一章有关于外族人先得救，后来才到犹太人，他背景都是用生命记二十七章到三十二章保罗。 OK， 所以因此我们要看的是有两个模式，第一个模式是犹太人先得救占大多数，然后才到外邦人。第二个模式是外邦人先得救占大多数，后来等到外邦人得救了，然后犹太人才得救。那这是双层的奥秘的模式，似乎不是很清楚，好像不是很清楚在旧约里面呈现出来。Alright， 但是旧约有这样的概念吗？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概念吗？ Alright，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旧约里面只谈到什么先从犹太人然后再到外邦人，对吗？其实如果你再去看，等一下我会给你看一些经文，旧约里面其实他有谈到这个外邦人先得救然后才来到犹太人，不然保罗哪敢乱讲这句话？没有讲，为什么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会讲这句话呢？因为跟旧约，他一定是有用的旧约。不要忘记哦，保罗的教师是谁？加百列。加百列是怎么样一个老师？犹太教很受人尊重的教师。All right， 所以因此呢，保罗是从旧约里面有看到这个，当然他也是有看到这个。不过就是说，旧约上面有两个模式的出现。OK。这就是奥秘，罗马书的奥秘的意思。到这里可以吗？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OK， 我不是在讲奥秘的奥秘啊。好，旧约里面有什么样的奥秘？来，首先第一个模式，犹太人先得救。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2章，来，我们先读 这些经文，来，一二三。 好，第四十九章，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你就是指耶稣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以色列犹太人得保全。我不，这个还不只是这样呀，这只是小事，最重要就是将来从以色列当中，他要使列国做列国的光。所以有一个模式，先有犹太人得救，然后才来什么列国犹太外邦人，同意吗？ Alright， 好，接着我们再看下去啊。好，第一个模式还有一些经文，你看呢、啊？来，这个是撒迦利亚书，来八章二十二、二十三，一二三。你看，抓住一个犹太人，列国外邦人，抓住一个犹太人，让我跟你去相信耶稣基督或者相信上帝。第一个模式就是犹太人先得救，然后外邦人才最后 OK。 但是呢，外邦人得救然后才到犹太人得救的这个模式，其实也是是有的。我们从哪可以看得出来呢？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九节，为什么保罗会说在旧约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式？他第十章他说，我在说以色列人真的不明白吗？首先摩西说，我要使你们对那不是子民的生什么嫉妒，对那无知的民族起愤怒。这句话从哪里来？生命记。所以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已经知道以色列，他已经脑海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模式出现。Alright， 不是指民的，是指外邦人哦，无知的民族外邦人哦，对不对 ？Alright， 所以呢，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才讲说，你们他们士族犹太人士族是要倒下去吗？绝对不是，本来是因为他们的过犯救恩临到外族，所以这保罗在讲第二个模式。OK， 所以因此我们要问，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会产生嫉妒？为什么外邦人得救时候他们会产生嫉妒呢？应跟旧约背景有关系。首先你看哦，第一个原因他会产生嫉妒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本来应该代表上帝审判的。就打个比方，神为什么让带领耶稣来进入应许之地攻占全地？ Alright， 因为呢里面有很多罪嘛。Alright， 然后呢是审判 OK， 然后呢而后来你会发现到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旧约里面看到以色列人堕落敬拜偶像犯奸淫，后来却受到其他国家的审判 OK。 然后再接下来第二个原因，上帝的祝福反而是临到外邦人，所以他们产生嫉妒。 Alright， 他们发现了哦，犹太人发现了哦，弥赛亚的祝福临到外邦人 OK。 所以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一节说，没有求问我的，我让他们寻见，他们是指犹太人，是指外邦人，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OK。 所以从这，所以因此呢，这里说我整天向着悖逆的子民 Alright， 伸开双手，他们随着自己意念行不善的道。所以基本上他讲什么，这些是指犹太人。那我要讲的就是什么，我要讲就是为什么保罗会说他们产生嫉妒呢？因为跟他们的历史整个背景有关系 OK。 犹太人本来是应该去攻占审判其他地方的，然后从这个以色列上帝的选民这个国家里面看到什么呢？看到诶，奇怪，为什么这些人的人数不多，可是却大有能力？为什么这些人的人数不多，以色列人数不多，可是却是有智慧？为什么这些人数的国家的人数不多，可是他们却有一个神在引导他们 ？Alright， 所以这个是从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些话，不只是这样。然后呢，上次那个我们在那个曾长老在谈到耶稣雅记的时候，有谈到外邦人，有谈到那个妓女叫什么名啊？拉合说什么？他看到这些以色列的探子，他说什么？我听说什么？耶和华做了什么？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做记得吗？我听说，就是说外邦人知道，本来应该从犹太人的国家里面，这个以色列里面看到上帝很多的作为，可是后来情况不是这样。反而转过来，所以因此呢， 当保罗说他们嫉妒的时候，犹太人会产生嫉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整个，你看他们的历史，旧约里面一看他们整个历史，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国家真的是很惨的，可以是很惨的。而神给他们的之前的应许没有成就，我因为他们悖逆嘛，所以因此呢，他们产生嫉妒。那不只是这样哦，然后他们还讲什么呢？犹太人的罪是什么罪呢？对神不忠，丈夫、妻子、婚姻上面不忠，父亲供应保守他们，可是他们却不感激，基本上是犹太人的罪，从历史里面来看。所以呢，因此我们就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生命记你看啊，生命记28:15-64，来我们去读1、2、3。所以罗马书帮他保罗在解释罗马书第11章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有这个为背景，他再次的让这些外邦人，还有所谓这些犹太人的信徒里面，他们看到这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说，过去你们犹太人不顺服神而被分散到列国，他说你们也自己看得到的。好了，就算在新约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从被分散的列国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Alright, 所以罗马书的背景是谈这些，你们已经被分散，所以因此呢，这个福分、这个救恩临到外邦人。所以第一，他提醒这些犹太人，他们不顺服神，被分散；第二，他还提醒他们什么呢？提醒他们说，有一些犹太人到今天，神还没有给他一颗什么能明白的心、能看见的心，还有什么能听见的耳朵。Alright, 所以这基本上所以你看啊，这里要讲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的约。所以罗马书第11章里面谈到这些本来的那个的枝子应该接上去的，是指他后面有这些以色列人的背景。OK? 然后呢，因此呢，你看这个啊，这谈什么？过去犹太人心都很刚硬。你看这些经文，你看不是从27章到32章，生命记都谈到这些，而这些都是引用在罗马书里面，第11章的罗马书里面。Alright? 所以你看，他们有一些犹太人到今天仍就是这样，今天他们的心仍就是刚硬的。Alright? 以外族人的神行什么邪淫，离弃我，破坏我的约，今天也是这样。OK? 所以这个是第二部分，保罗在解释的时候，那你看，但第30章。一直到32章，来1、2、3，当这一切。好，基本上我们罗马书，保罗在谈罗马书的时候，首先他谈到犹太人的不顺服，来跟生命记有很大的关系，背景有关系，一直到今天。然后第二部分他谈犹太人的心刚硬，所以给他很多机会，耶稣来了，他们的心还是刚硬，所以外邦人不断的得救。第三，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得救产生嫉妒，好来激动他们的愤恨，好来，这是第三部分呢、啊。然后第四部分，保罗在罗马书还谈什么呢？在32章，生命记39-43，来1、2、3，就是说，列国啊，你们当以耶和华的子民一同欢呼，他要救赎他的地和他的子民。所以保罗还说，将来犹太人 最终会悔改得救。所以因此呢，保罗在十一章讲的时候说，有一天犹太人也会得救，这是基本上跟生命记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旧约里面有谈到这个。好，你看，所以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要谈什么奥秘呢？保罗要谈这个 ，alright， 这几方面：犹太人不顺服，心刚硬；犹太人嫉妒；犹太人最终会悔改。他在讲这个 ，OK。所以《生命记》里面27-32，你们再去回去看，他都要谈这个模式 ，OK。一胜的犹太人最后会得救 ，OK。外邦人先得救，大多数先得救，这段时间也比较长。今天也是这样 ，OK， 好，你看啊，第二个模式啊，所以因此呢，保罗在第罗马书16:25他说什么来？一二三，二十五、二十六，一二三。所以罗马书16章这个字出现，奥秘，基本上讲什么模式？外邦人先得救，犹太人后面才跟上来。Alright， 奥秘是，所以罗马书的奥秘是在谈这个。OK， 当然它也是有第一个模式，因为它是以第一个模式开始，可是慢慢的它进入这个模式。早期教会建立的时候也见证这样的事情，外邦人得救在先，大多数的人先得救，犹太人才慢慢跟上来。因为起初大多数的人犹太人拒绝福音，大多数的外邦人接受福音。以前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为什么我怎么这样说呢？你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有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一章到第七章，这里讲说犹太人先得救，外邦人得救在后。好了，以后你读使徒行传，它有这个第一个模式在第一章到第七章，所以很多犹太人先得救，外邦人是慢慢跟上来。可是从第八章开始呢，外邦人越来越多，犹太人越来越少。OK， 你看啊，他开始谈到太监，谈到哥尼流，然后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当然继续讲福音传到哪里去，罗马去，都是外邦人。OK， 所以这有，所以使徒行传已经开始印证这两个模式。OK， 两个模式。那因此呢，这个理由我只是给你看。旧约里面其实已经有讲到万族都要来臣服 ，alright， 这里讲到说我要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把全地也是指外邦人，都有这样的概念 ，OK， 所以这里是指末世将会发生的事情，外邦人要相信耶稣基督。末世是什么时候？现在，耶稣第一次升天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所发生的事情，外邦人。大多数先得救，你我先得救 ，alright。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谈什么？我们在谈罗马书的奥秘里面是跟你有关系的 ，alright。这奥秘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问你们，当我知道了罗马书第十六章这个奥秘，外邦人先得救，就是说你先得救才轮到犹太人，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OK， 首先我们来读生命，我告诉你有什么关系哦。来第九章第五节生命记5-6节来1、2、3。OK， 这里你看到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神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胜过这些国民，就是外邦人，应许之地胜过这些外邦人，是不是因为这些人心里正直呢？犹太人心里是怎么样的？他们是顽固的，他们是里面也是邪恶的。 Alright， 犹太人本来是这样的人，可是神却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来，我们再看我们外邦人是怎么样的人？来，65章第一节，以赛亚书来，1、2、3。没有人说我让他们穿 好，我问你们，从跟犹太人比较，外邦人有什么差别吗？有没有差别？两个都是什么？两个都是很可怕的罪人，同意吗？ All right。 所以因此呢，以色列国为什么会被拣选，人数最少被拣选，并不是他们有意，他们也是邪，他们也是刚，他们也是心里刚硬不顺服，然后心里刚硬，然后产生嫉妒。All right， 外邦人好到哪里去吗？没有。All right， 外邦人也是没有一个呼求的，没有一个求问神的，没有一个。OK， 所以我问你们啊，你们过去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你们有曾经自己求问过上帝吗？自己来找上帝吗？不会的，不会。所以这个是跟奥秘的本质有很大的关系。什么关系呢？还记得奥秘的两个特征吗？第一个是暂时性的，未得救的人。过去我们抵挡，过去我们抗拒，过去我们不明白，可是我后来我们慢慢明白，我们慢慢领受， alright， 然后在这末世我们越看越清楚。所以因此活在末世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经，我们懂的东西应该比旧约里面的人来得更多更丰富，因为他很多事情已经成就，已经写下来。对先知的话，从片面的了解到更完整的了解。所以因此我们的责任也很大，我们的救恩领受救恩很大， all right？ 因为我们不是比犹太人更好。所以罗马书保罗就提醒这些外族人、外邦人，你们不要骄傲，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比犹太人更好，你们只不过是什么也什么也感染，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因此我们这些都是也感染隐藏的，过去隐藏，我们这次能够看得懂，这是什么奥秘，这是恩典。今天也有一些人不得救的人，这些奥秘永远是他们不明白的。今天罗马书也在讲这个，无论是对犹太人或者是对外邦人，不明白就不明白，就算他听到福音了，经常不到会了，可是他回家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为什么忘记了呢？撒旦来引诱他，诱惑他，使他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堕入诱惑里面，然后呢因此他又忘记了很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不要犯了犹太人的罪。 OK， 有什么罪呢？我们不要，我们有圣经，有旧约，有新约了，我们还故意去刚硬， OK， 离开上帝，然后你要珍惜我们的救恩， OK。 所以罗马书他第一章先从犹太人得救的模式开始，然后慢慢讲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过后呢，也讲到成圣，然后慢慢的进入第十一章，他讲到说，哦，我们外邦人，我们这些都是野橄榄，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珍惜这个救恩，这是奥秘。所以第十六章就讲到说，这奥秘是过去哇没有办法想象的，不过如今很清楚写明出来。 alright，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两个特征出现。对得救的人来说，我们越来越明白，不会得救的人来说，你讲到死他都不明白，他不会听，他也不相信， OK。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救恩， OK。 是今天还是昨天？昨天我寄了一个短讯给小组，不同的小组，还有我现在目前在婚姻辅导的两对夫妻，两对情侣，谈到说为什么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Alright， 我特别寄给你们，因为在你们当中属于很多年龄是你们这样的年龄。那很多信徒，所谓的信徒，他们在选择配偶事情上面很不小心，选了那些不相信的人，因此可以离开上帝了。我很担心。OK， 所以跟罗马书第十六章谈的这个模式救恩的奥秘有很大关系。你们是野橄榄，不要骄傲，如果不小心神给你拆下来， OK。 那有些话我寄出去之后，可能有些人听了很不舒服，但是我必须讲，信与不信永远不能同父一儿，永远不能。婚姻辅导我也会不断的重复，哪怕当中的一个对象他们仍旧选择不相信耶稣基督，我告诉他们，我不会为你处理你们的婚礼，我不会，因为信与不信 不能同父一儿，这是我的立场，所以他们自己本身要做决定。 OK， 所以求主帮助你们，保守你们。我们很容易就把救恩给忘记掉，就好像以色列人犹太人一样。 OK， 好，罗马书不容易讲， OK， 但是他背后很丰富，他的背景跟旧约有直接的关系。27章32章你们慢慢去看。所以以后呢，不要把27章到32章生命记只看在停留在旧约里面而已。不，罗马书保罗在讲东西的时候跟一直跟那个有背景有很丰富的关系，可以吗？ Alright， 好，有什么要分享？很 stressful 的一个东西来的，罗马书真的不容易。
就是你这个讲的外邦人跟那个犹太人是以肉身的角度来看的，是吗？
啊，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这个比较是从肉身来看，但是当然后来保罗也是提到说，到头来以色列这三个字其实也是指不是真以色列人呀。就算你隔离了犹太人，你隔离了，你心里面没有隔离，你没有被神的灵所隔离的话，你不是真的以色列人。所以不过我们今天谈的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身份成那个什么，你讲什么肉体肉身呀。OK， 还有什么 ？OK， 所以总的来说，你们要珍惜这个救恩，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外面的人得救？这是奥秘。OK， 是属于上帝的。All right， 好，我们就到这里。我请。